佛法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佛教各宗派学说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广泛的弘扬，对中国思想界曾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举宋明理学为例，很明显，它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华严、禅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这是思想界公认的历史事实。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取了佛教中的一部分教理来做他们的思想武器。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其中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特别为历代文人们所喜爱，被纯粹的为着文学的目的而研读着。我国近代文豪鲁迅曾捐款给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一部《白玉经》，这部经所叙的譬喻故事常常被译为语体文，发表在今天的报刊上，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佛教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完全新的东西，即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马明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创作。为佛化普及的目的而盛行于古代的歌拜，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学及变文，这就是把佛经内容演为便于讲唱的通俗文词。敦煌石窟发现的各种变文都是文词酣畅、想象力都非常丰富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后来的评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渊源所自。此外，还有由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的记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即语录体。这种朴素而活泼自由的口语文体，后来被宋明理学家仿效而产生了各种语录。此外，还有音韵学，如过去中国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总之，佛教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是丰富多彩的。随着佛教的传入，建塔造像的艺术很快的便风行于中国各地。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都是在公元二世纪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建的。四世纪到六世纪，全国各地都有壮丽的塔寺建筑。世界闻名的佛教石窟寺，如敦煌、云冈、龙门以及其他同等重要的石窟寺，及这些古代雕塑壁画艺术的宝库，西至新疆，东到辽宁，南到江南，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动工的，随后继续了数世纪之久。在中国，塔的形式很多，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印度式的，但也有许多变化，一类是中国式的，主要是采用中国原有的楼阁形式而建筑的。研究中国建筑艺术，寺塔是其中主要部分。至于佛教造像，在取材与造法上种类也很多，有石窟造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银铜铁的柱像，有泥塑像，有家柱像，有砖像，有瓷像，有绣像，有画像。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作风，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佛教绘画主要是壁画，现存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供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艺术和历史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盛行的佛陀本身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为经变画所代替。正如文学中有变文一样， 佛话中的经变，也就是将佛经中的故事譬喻演绘成图，如敦煌石窟中演绎的维摩经的维摩变，演绘净土经的净土变等，都是十分精彩生动的伟大作品。经变化的兴起使壁画内容大为丰富起来，因而唐代佛寺壁画之盛达到极点，当时名画家辈出。在姓名有记载的数十人中，如阎立本、吴道子等，大多是从事于佛画的。由此可见佛教对当时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颇若和禅宗的思想很有关系。佛教版画随着佛经的刊印而很早就产生了，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是在大藏经上面的佛画。房山石经中有唐代的石刻线条佛画，宋元以来的观音画、罗汉画以及水陆画等都是很流行的。伴随佛教聚来的也有天文、音乐、医药等的传习。1955年，我国发行邮票纪念的古代天文学者一行，就是80世纪初的一位高僧，是由印度来华弘法密教的善无畏的弟子。他在天文学方面著有《大眼历》和《测定子午线》等，对天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至于医药，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名之学。再说音乐，公元20世纪时中国已有梵拜的流行，7世纪初在今缅甸境内的标国赠送给中国佛曲10种，并派来乐工32人。中国唐代的音乐中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标国乐、林异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佛教徒从事公益事业的面是很广泛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有的僧人行医施药，有的造桥修路，有的掘义井设义学，有的植树造林，这在古人记载中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植树造林成就卓越，试看我国各地凡有佛教塔寺之处，无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环境清幽，景色宜人，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的红墙青瓦、宝殿琼阁，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我国许多旅游胜地，其风景自然之美与寺僧的精巧建筑和植树造林显然是分不开的。这些事实说明佛教在中国不仅其本身发扬光大，开出灿烂的花朵，而且延伸到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先辈的卓越成就和贡献感到光荣和自豪。他们不仅在佛教事业上，而且在人类文化事业上、人类友好事业上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不仅翻译了几千卷的经论和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为中国和印度及其他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共同遗产，而且热心和相互传播了各个民族的劳动和智慧的花果，从而丰富了各自民族的文化宝藏。特别是在亚洲各国的友好合作日益恢复发展的今天，我们佛教先辈们辛勤努力所做出的许多历史业绩，不但重新显发了它的光辉，而且继续起着新的积极作用。